在启示录里面，他要给一个的信息，对于第一世纪的教会和信徒来说，的而且确是一个生死有关的信息。面对着外来的压力，并且四围而来的迷惑，文化上面的影响，其实在那个年代要放弃信仰，其实真的话都没那么易，而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圣灵除了要让他们见到他们使眼前所见到的世界背后那个真相之外，圣灵还要给他们知道，还要肯定他们究竟他们的将来，他们的未来是要进入一个什么的生活的里面。无他的，其实人始终都是一种我们需要向前望的一种生物。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活，以致我们可以迎接这个我们预知的未来。就是这样，你会发现人往往很多时候就被自己所预知的未来来塑造他的今天。于是他今天怎样来决定，我们今天来又怎样来选择，其实无疑是因着一份我们对于我们的将来的一份的理解。弟兄姊妹啊，今天你对你自己的将来，你对你自己的未来，其实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的？过去的里面你怎样想你的未来，其实今天是怎样影响着你今天你的生活啊？今天的早上，当我们来到启示录第21和第22章的时候，在这里很明显我们就见到圣灵就要在那里你会给当日的信徒，甚至乎我会说今日你和我对于我们的未来，他在给我们一个想法。因为他要给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今日来认定有一位的神在在我们的背后掌管这个天地的时候，未来究竟会是怎样，以至于今日你和我能够因着我们知道这个的未来，而我们可以为到我们今日的生活来作出适当适切的选择。来到第21章的时候，约翰又告诉我们，他又看见了。他看见什么啊？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然后呢，他又再见了，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弟兄姊妹啊，你知不知道只是这两句说话这一幕，其实已经有三样东西，其实很值得我们来到去留意。首先第一样东西，神说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降下来。哇，这样东西跟我们过去里面怎样理解末世、了解耶稣回来有少少不同。我们过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理解到末后的时候，我们会去一笪地方，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上天堂。但在这里里面告诉我们，原来不是去另一笪地方，神要将他的国度你都是临在在他的子民的当中。其次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新城，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要怎样说，要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好像上一堂我们所说，其实这几堂我们都讲过的了，在启示录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象征某一些东西。而在启示录里面特别当讲到新娘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代表的就是历世历代的教会。而主耶稣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要来这里来接这个新娘，来进入羔羊婚宴当中那个的新郎。所以换言之，这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如果不是指一个有形有体的城市的话，它就是讲一个历世历代属神的群体，神的子民，神的教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当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见到每一样东西里面所描述的都有它自己象征性的意义。而到最后第三，在这里所讲的话，这个的圣城，这个的天地是怎样，是新的，是神更新了的。 弟兄姊妹留意，不是翻新，是更新，不是 refurbish， 是上帝重新一次的要将他对人和对这个世界原本有的心意来成就在他的权柄的底下。所以过去里面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其实在这个新的天地当中是不留痕迹的。就好像约翰一开始所说，他说先前的天地怎么都过去了，这个是一个全新更新了的一个天地。在这一刻里面，神就是将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他对于人对于世界里面原本有那份的心意，他就摆在在这个约翰的面前。不过如果我们再读，希望再深入一点的时候，或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新天新地可？这个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可？那新在哪里先？有什么那么新？他的新和今天你和我有什么的关系呢？神学教授 Daryl Johnson 于是就在他的著作 Discipleship on the Edge 里面，他跟我们这样讲，他说若然今天我们要看这幅图画，我们要明白究竟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什么那么新的话呢，你就要在他的当中你都去尝试和旧的天地来去比较，就看看这个新的天地里面有些什么是没有的，并且有些什么东西是有的。而在他的观察的里面，他说最起码有七样东西他看到，就在这个新天新地并且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是没有的，而有一样东西是一定有的。而更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些有的东西和没有的东西当中，原来每一样东西都是对应着当时教会当时门徒，甚至乎我会说今日你和我所遇见所面对的处境。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开始他这样说，他说新天新地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海在那里。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怎么海也再没有了。你知不知道海代表了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海代表了什么？由第一堂开始其实我们已经讲了，海在启示录里面代表了邪恶，代表了反对上帝的势力。换言之，在这里约翰要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就是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在那里再没有任何邪恶的发生。一切今日或者当日信徒教会所遇见周边的里面所发生的和邪恶有关的事，原来去到新天新地的里面都不会再出现。你问为什么？由十二章开始我们已经讲了，因为神已经得胜了邪恶，因为邪恶在上帝的面前，就在羔羊的面前已经全然溃败了。这个第一样东西，新天新地的里面我留意到没有的东西，在新天新地当中没有邪恶。然后约翰又继续说，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没有什么，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第四节，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换言之，一切当日信徒和教会，他无论在外来又好，在文化上面来来好，所经历的种种不同的困难，甚至乎基督徒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承受的种种的逼迫，到一个地步连性命都写上，原来去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停止。你想象，对于当时正处于一种这样的苦难里面的教会和信徒来说，你说对他们来说又有多大的安慰呢？第三，在新天新地没有什么，原来在那里没有一切与上帝的国以及与上帝的属性不相称的性情。21章第八节，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你知不知道在这里你见到一个 list， 是不是 那些都是不属于上帝的性情，都是属于不义的性情。有一个 list， 在这个 list 里面一头一尾讲的是胆怯和说谎。你知不知道胆怯和说谎就是正正当时面对着那个的罗马帝国底下的政权的教会和信徒所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不是他们要去胆怯，不是他们故意要去说谎，而是就是正正在那种君王崇拜的气氛的底下，不断的政权就是压迫他们要在众人的面前去否定自己的信仰，就要在公众的面前来拒绝自己的上帝。他们是不断受着这两种不义的性情来到去压迫。还有他们中间那些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熟口面？这些岂不是就是两堂之前当 Pastor Sherrin 在我们的当中讲到那个的大巴比伦要灭亡、要败亡，在巴比伦城当中的那样叫做巴比伦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吗？这个同样地是当日他们所经历的挑战，也都是今日我们每日所经历的挑战。但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就说，他说去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一切不属于他的性情都不会出现。所以对于当日那些在这些的困难的底下、挑战底下仍然坚持信仰的信徒，你能不能够想象他听完了之后他心里面有多大的 relief？ 第四，在新天新地里面没什么，没有神的圣所。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旧约的圣城里面有圣殿、有圣所，但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里面他竟然没有圣所。不过弟兄姊妹，你看清楚，其实新圣城耶路撒冷不是没有圣所，而是只不过就是神不再需要一个人见到四埲墙的建筑物来到再象征他怎样与人同在。约翰在第22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意思即是什么？即是去到那时的时候，神要自己亲自充满整个城，神和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要成为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个的圣所，他的同在是 always 在人的身边。我特别想你留意第21章第16到17节，在那里的时候圣经他描述到这个圣城的尺寸，你留意一下，他就这么说，他说城是四方的，长阔都一样，天使用芦苇量那城，共有2400公里。你看埋括住嗰啲，原文作12000斯塔丁。城嘅长阔高都一样，又量了城墙约有60公尺，原文作144爪。天使用嘅标准就是人量度嘅标准。嗱，当你睇呢一段经文嘅时候，你记唔记得我哋咪讲过嘅？在启示录里面的数字其实是有意思，每一个数字都有一些象征。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请你不要读2400公里了，你将它翻译回头，用回12000斯塔丁。斯塔丁就是当时、这个、的以色列人的里面的量度的单位。12000斯塔丁，12000点来的，12乘10乘10乘10。十二在圣经的里面是代表一个属子民的群体的数字，十是代表了一个完全的数字。而你发现长阔高全部都是12000的斯塔丁，就好像正正象征着神要完完全全的来到充满在那个属于他的子民的群体的意思。若然如果你能够可以再深水清一些，再看多一些，你就会发现到由上帝和羊羔所形成的这个的圣所原来是怎样，长阔高都一样，那即是什么？是一个的立方体来的。你知不知道在圣经的里面有哪个地方又描述着哪个的建筑是一个立方体？列王纪上第六章第20节，在那里他描述就是当时要起的圣殿 就是里面的圣所，里面的内殿，原来长阔高都是一模一样，同样地都是一个的立方体来的。所以在这里，当我们对照两幅的图画，就进一步说明了神要将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整个属他得属的群体，成为他在那里充满在其中的圣所。他的荣耀要源源不绝的在那里来到展现。弟兄姊妹，你想象对于一班当时生活在主后九十几年的信徒来说，大部分人其实都曾经见证过在主后七十年，就是罗马兵丁怎样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并且将圣殿拆毁。这幅的图画又能够为他们带来多大的盼望呢？第五，新天新地里面没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日月的照明。那是不是真的黑蒙蒙啊？即是生手不见五指啊？不是，原来因为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根本上就不需要日月的光来到去照明。在那里，神说他要用他的荣耀来到照明整个的天地。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而羊羔就是城的灯。为什么羊羔要成为这个城的灯？因为这个羊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凭着这个十字架，他就是凭着这个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事情，那里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众人的面前荣耀最大的出口。而他要成为世界的灯，以至于当每一个人来到目观望住他，仰望住他的时候，神的荣耀在那里就成为人能够可以看见光明并且得着盼望的源头。第六，新天新地的里面，他说没有关闭的城门。第25节，城门白天绝不关闭，在那里并没有黑夜。这个城不是一个监仓来的，这个城的里面也都没什么隐蔽的事情是要隐瞒我们每一个。这个城里面共有十二道城门，每个城门上面刻着的就是神子民的十二支派的名字。然而这道门没有关闭，代表了什么？就是代表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这些城门来到进入这个城的里面。不论你是什么的种族，不论你是什么的年纪，不论你是什么的背景，甚至乎你带着一个什么的过去，倘若今天你愿意接受的话，你都可以通过这些城门来进入这个城的里面，让这个城成为你当中来得着祝福的一个地方。这个城要成为你的祝福，就正好比当日当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来到去离开吾尔的时候，神怎样来应许他？神应许他要兴起成为大国，他并且他的子孙要成为万国，因着他的缘故你就得着福气。到最后 Daryl Johnson 告诉我们，第七样东西很明显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的。没有什么？没有咒诅。第三，22章第三节，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咒诅几时在这里的？咒诅几时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到出现？就是创世的时候，就是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是当始祖犯罪来到背弃上帝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由那时开始地就受咒诅了，于是人就要劳苦才能够可以得着地里面的出产。不单止这样，人的关系同样都备受咒诅，结果男人要管辖自己的女人，女人要恋慕自己的丈夫，女人更加要承受不同种类的生产之苦。整个的世界都是因为人的罪以致来到受着咒诅。不过在新天新地当中，神说他要更新这一切。在新天新地的里面，神说他要因着羔羊的血，他要将自古以来因为人犯罪令到世界被扭曲这个咒诅，这个状态要重新的来到去挽回过来。 神要在这里带着祂新的创造，神要将人从罪的捆绑，从罪的咒诅当中来到释放。人在上帝的里面，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神要回复原初祂对天地间的心意和设计。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在新天新地当中，没有海，没有眼泪和死亡，没有不义的性情，没有神的圣所，没有日月的照明，没有关闭的城门，没有咒诅。而圣灵就在约翰的面前，他揭示一切所有的人他们的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之所以新，就是因为没有这七样的东西。弟兄姊妹，当你看完这幅图画，或者你幻想这幅图画的时候，你感不感觉到这幅图画很荣耀？而你想象，面对着一个混乱的年代，一个充满着黑暗、压迫、困苦的年代，而就在那一刻里面，神给人一幅这么荣耀的图画，神给人一幅这么充满盼望的图画，你能不能够想象？对于在艰难、困苦、逼迫当中的信徒来说，其实你说这幅图画，这个的未来又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和鼓励呢？而更何况，弟兄姊妹，这幅图画不是幻想来的，这幅图画更加不是现在这一刻里面约翰一厢情愿要带给人的一份的想望，而是来自那个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面，他掌管着一场公义的审判的全能的上帝，他在人的面前，他要揭示给我们来看，给他们看，也都给我们看，一个有关于我们来紧人类到最尾那个末世那个终局究竟是怎样。而在这个终局的里面，你会发现除了就是刚才里面那七样你见不到有的东西在新天新地当中不会出现之外， Daryl Johnson 他更加提醒了我们，他说你知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什么？在那里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最核心的东西。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有神，有神的同在在那里。就好像约翰一开始他听到什么？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听见一个大声音从这个宝座那里来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来同在，要作他们的神。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才是上帝对这个世界最终极的心意？不是我们一般觉得哦，他都没世了，神要回来了，那种恐怖是他的心意。不是那种说，我要来审判，我要将那些恶人来到掉入火湖里面，那个不是他最终的心意。不是说要来要人经历大灾难，甚至乎要整个世界来到被毁灭，这个是他的心意。神最大的心意是要与人永远的同在。不单止是这样，神的心意更是盼望要与他的子民一同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怎样说？一同作王。你有没有想象过？圣经这样讲的，城里有神和羊羔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了，他们也不需要灯光和日光了，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讲过给你听，当人家去跟你解释启示录，当你来到去了解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人来的话过给你听，原来你有一幅这样的未来的图画，就是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与我们的主在一个新天新地当中一同作王。那个里面你有没有记得， 有没有人跟你提过一个这样的画面？若然这个就是你和我来紧，我们会经历并且我们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未来的话，我想问你的感受是怎样？你的心是怎样？你对于这幅的图画你有没有渴想，有没有渴望呢？你知不知道我很肯定对于第一世纪的信徒来说，他一定是很渴望，一定是很想，因为在那个环境的里面能够有着一个这么能够可以被肯定有一个这么有盼望的未来里面，有怎么可能不渴想？不过有一点我更加肯定，就是这幅的图画不单止成为了他们渴想那样东西，这一份的渴想更加成为了他们今天如何继续坚持他们信仰的理由咯，亦都成为了那个年代他们是怎样来继续选择过他们的生活的动力咯。正如我开始所说的一样，就是今天人是很想知道自己的未来，人亦都很需要知道自己的未来，以至于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活，好叫我们预备这个未来的出现。所以弟兄姊妹啊，若然现在这幅的图画不是只是给第一世纪的信徒，其实同样地今天都是给你和我的，这一幅都是属于你和我将来的图画。于是我的问题就是问，既然今天你已经知道这一幅未来的图画，你又打算今天你会怎样过你今天的生活呢？你知不知道很多的信徒没有去想这条的问题，因为不知道深刻我们有一种的 concept， 就是觉得去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是我们退休的时候。所以你现在退休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想到时的时候你是第二次的退休，还要永恒地退休。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师母跟我聊天，她告诉我，她说、有一次她跟一个中年的弟兄聊天，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你不用猜、我问她、弟兄，你想着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的人生你有什么梦想啊？咁样，这个弟兄他这样回答：我没有梦想的，我现在已经、一心等着耶稣回来了。我想我等着跌埋心水，等着新天新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在哪里来，就是我们觉得到了新天新地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事做，我们每天就只是吃喝玩乐而已。然后我们就在耶稣的怀抱的里面得闲睡下午觉，跟耶稣在花园的里面来慢下步，这样就直到永恒。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过去里面都是这样想？我的问题就是问，我真的看不到圣经里面是这样说，我起码我真的看不到在启示里面这样告诉我。相反地，在启示录里面已经不止一次跟我提过，就是到了新天新地那里的时候，我有事要做的，起码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会跟四活物并且二十四位长老，我会一同昼夜的来到敬拜神，我甚至乎要与我的主耶稣在那一刻的里面来到一同作王。弟兄姊妹，我们要作王的，作王不是没事做的，作王是一份 duty 来的，而这个 duty 是我们要有份来到去托管神给我们去掌管的国度啊。你记不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他跟人他跟信徒他讲过一个什么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读一读的时候你就记得了，十一节，你们以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出现，他们就是讲当时耶稣要讲这个比喻那班的在他面前的听众，那班众人，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要往远方去，要接受王位，然后回来，他叫了自己十个的仆人来，给他们一千银币，说你们拿去作生意，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就派使者跟着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王统治我们。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觉不觉得这个故事的格局好像很面善？Exactly， 其实他在讲这个世界， 佢讲紧人喺呢个世界里面要点样去拒绝呢个上帝。好啦，我继续咯噃。他就系讲紧我哋嘅主人，得了王位回来，就吩咐那些领了钱嘅仆人召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走过来说：主啊，你嘅100银币已经赚了1000。主人说：你留意佢点讲，好良善嘅仆人，你既然在最小嘅事上忠心，可以有权管理10座城。哇，赚1000，管10座城。第二个来：主啊，你嘅100银币我已经赚了500。主说：你可以管理5座城。另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100银币我一直保存在手巾里，因为我怕你，你一向是严厉的人，没有全的要提取，没有重的要收割。你看看主人怎么说。主人说：可恶的仆人。其实我已经讲得温柔一点了，已经可恶的仆人，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全的要提取，没有重的要收割吗？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把它连本带利取回来呢？他就对侍卫说：夺过他的100银币，给那有1000的。弟兄姊妹，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不是退休。原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依然有我们作神的仆人的任务和位分。对于那些当主人还未回来之前就作好预备，作成了主人交付给他工作的仆人，主人是要怎样称赞他们的？良善的仆人，要为神管理10座城、5座城。但是对于那些主人未回来却没有想过要预备，完全没有想过那日主人会再回来，就只是将主人交托给他的东西卖了，不是卖在地里，摆在手巾仔里面那些。主人到回来的时候怎样称呼他说？可恶的仆人。一是就是良善的仆人，一是就是可恶的仆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到第三样东西？只有这两种而已，良善的仆人，可恶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想做哪种？我想做良善那种，还是我要做可恶那种？可能你会说，我从来没有打算要做可恶那种。那今天我的提醒给你的就是，那你就今天要开始预备的了。可不可恶，良不良善，不是决定在到那天来才决定的。不是到那时的时候，我看看放榜先，究竟我是可恶还是良善。No， 你不是到那阵时先决定的。原来在这里告诉你们，当那个人究竟他是可恶还是良善，由今日你有没有在主人未回来之前你作好预备，在那里来到是决定的。你说我怎么可以作好预备？起码今天的早上，你首先要问自己以下里面这些问题。究竟你今天，你是不是一个忠心跟随耶稣的人先？对你今天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是不是过去里面都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先？你有没有按照主给你的吩咐，你都是使用管理好你的财富，在他所看重的事情上，你有没有来到中心的摆上先？你今天有没有好好地来到运用你的恩赐？你今天有没有好好运用上帝给你的能力？你说我的能力很少，那即是有了，是吧？还是你继续将上帝给你的能力、你的经验、你的恩赐埋在你的手巾仔里面，然后你说我未 ready？ 我的问题就是问：如果今晚主人回来，你是不是就这样跟他说：主人啊， 我唔 ready， 所以你俾我嘅嘢，我已經擺曬喺手巾仔裏面。你肯定你嘅主人會點樣回答你嗎？你肯定佢會同你講良善又忠心咯，定係佢會同你講可惡嘅仆人呢？你今日有冇浪費你嘅時間？你今日裏面，你有冇將你所用嘅你嘅時間放喺嗰啲有意義嘅事情上？今日你係咪仍然過緊一個懶惰嘅生活？嗱，我咁樣問嘅時候，其實好有意思，因為今日我哋現代人嘅時候咧，我哋唔係唔承認自己懶 ，in fact， 我哋係好樂意喺人哋嘅面前承認我就係咁懶噶啦，咁樣冇計，係嘛？牧者叫你讀聖經啊，我好懶嘅。啊，牧者叫你嘅時候要侍奉，我好懶。牧者叫你要成長啊，我就係咁懶噶啦。你用咁嘅方法嚟到去回，即係回應我嘅喎，咁樣我都唔知道下一句應該講乜嘢。你對於上帝的事情，你有沒有上心？你有對於上帝的事情，你是不是只是齋講沒有行動？今天你將你的人生的焦點放在哪裡？今天你有沒有按照你主人的性情來生活？你的性情有沒有仁愛、喜樂、和平、良善、信實、忍耐、溫柔、節制？你有沒有過聖潔的生活？你有没有好好地在平时生活里面保守你自己的心，保守你自己的眼睛，不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保守你的嘴巴，不去说那些不应该说的东西？你有没有为你的主用你的生活，用你的口来作见证？弟兄姊妹，这大堆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怎样预备我们自己 的地方。为什么要预备呢？因为我们要作王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一位圣洁的羔羊来到一同作王。所以今天我们是需要来到被提醒。老实说，我真的不是那么紧张，我提醒完你的时候你会不喜欢我，是吧？作为一个牧者的时候，我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我不提你，到了最后的一天，你去到主人的面前，主人说你是可恶，这个是我最怕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要预备自己去成为一个良善的仆人，以致到预备好到那一天，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在新天新地一同作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或许今天我们都很需要启示录。启示录不是只是写给第一世纪那些受着逼迫的人，给他们有安慰，但对着我们这一班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温哥华这么舒适的地方，启示录给我的不是只是安慰，而是一种提醒。究竟今天我们有没有被这一幅我们已知未来的图画来到刺激我们，来到反省今天我们怎么活？究竟我有没有因为这一幅未来的图画，於是我決定由今日開始，當我行走在這一條信仰的道上的時候，我認認真真呢？我有沒有因著這一幅我們將來與主耶穌基督一同作王的圖畫，你都是警戒我們，警醒我們，今日我們要預備好自己呢？弟兄姊妹，這一幅就是你和我未來的圖畫。若然是這樣的話，你预备起好未呢？若然是这样的话，你预备紧未呢？我给你的鼓励是，不如不要拖了，好不好？不要再拖了，因为主已经应许了，他说我必快来。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的给大家祷告。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面的主，我们来到祷告，我求愿你的怜悯恩待来到我们中间。神啊，你告诉我们将来会是怎样， 我们将来的时候，我们要远离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继续的你都是作你的仆人，同心的你都是一同的作王。为了一个这么荣耀的一日，神啊，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要预备好，不是说去到那一天的时候 OK， 那我们就来了。 No， 神啊，你给我们看一幅这么长远这么荣耀的画面，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怎样预备好自己，今天我们要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都是警醒。就是过去的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拖延，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已经告诉我们，你必要快来。神啊，我求愿这一句的说话就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的里面，重新一次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重新一次的来鼓励我们整个人。神啊，我们今天我们求愿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复兴过来，我们的眼界要复兴过来，我们求愿我们的心再不是冷落，我们的心不再冷却，而是因为这一幅将来荣耀的图画，神啊，你让我们再兴起过来，就是用一份对你来的渴望，对你来的想望，以至今天我们重新一次的在主你的里面，你都行走这条跟随你的路。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你快来。愿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讲到主我愿你来的时候，神啊，我们真的出自真心，因为当你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预备好，那个不是一个我们很悲哀的审判，而是荣耀地要被你主去接入去，与你一同作王。神啊，我们向往这幅图画，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国度荣耀再现，盼有天永居于你身边，再没有眼泪，没有苦痛可叫我忧虑，有你满足世间所有缺欠，期盼有天。你国度荣耀彰显，盼这天终亲眼见你面，再没有疾病，没有苦楚可叫我惧怕，有你满足今生所有牵挂，看无住基督降临。只更新这一切，你自已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遍地光辉闪耀，照遍人间，荣光之中见你掌管得胜，看无住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活水滔滔灌溉医治万有，竭力奔跑直走到最后见你的面，为得见你赐下荣美冠冕。Yeah. 你自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遍地光辉闪耀，照遍人间。荣光之中，见你掌管得胜，看无处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活水滔滔。
我们就愿你来，神啊，我们愿意我们的心被你的再来深深的吸引。我们愿这一幅的未来的图画就是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神啊，对你的渴慕和想望不只是讲的未来，是现在这一刻你的同在，我们就已经深深的渴慕。愿你来，愿你来，在我们的中间，你都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你都是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在今日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就是他日能够在荣美当中与你再相见。多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